好，我们接着哈，那个我们接着来看那个谈，就说，如果我现在不生的话，那我是不是就因此就可以解脱了？那先言，譬如人道他人果啊，果罗其主得道果者啊，将至王前。白言，世人道我果，其道者言，我不道世人果，世人所种小灾耳，本不种果也，我自取果，我何用为道？这个声音，比较小声一点。何用为道？我不道世人果，我不应有罪过。他这个意思就是说，因为我们现在谈就是说，假如我现在如果不再生，我是不是就整个脱离这果报了啊？就我不再受这个苦果的影响了啊？可是他现在就是说，那就他用举例的，假如我去偷人家的东西，那我去偷人家的东西，到人家那个人家种的这个果，种的那这个人抓到这个偷盗人，把他带到王前，他说这个人盗我的果实。对方就讲说我没有盗他的果啊，因为他是种种子啊，我是摘他的果啊，我又没有摘他的种子啊，就是说他又没有种果，他是种种子啊，现在开成果，我是拿果，我又没有拿他的种子，所以我没有盗啊。这个说那先问王言啊，就是问那个弥兰王，就是说如是二人共争哈，谁为执者，谁不执者？王言：众灾家为执，哈，就是众灾家就认为说，这个众的人他合理，哈，执就是他比较对，哈。为什么？本所造种，哈，道者无状，因为有罪，哈，就是说这个果来自这个种子，那你当然盗种子就盗人家的东西嘛。所以你不能说你没有罪啊，所以是道者无状，它不合理啊。当然这个就让我联想以前小时候的一个听的一个笑话，就是说，一个人去买香蕉，那对方就拿香蕉给他，他拿到香蕉说不要，那我换成苹果好了，对方就把香蕉拿回来就换苹果。他拿着苹果他就走了，对方说那钱呢？他说什么钱？苹果的钱呢？苹果我用香蕉换的，那香蕉我又没买。有没有道理？对呀，苹果我用香蕉换的，那香蕉我又没买，然后就走了。好像多道理，当然这中间有不道理的嘛，这如果这样卖，你这一家马上就你就马上倒家倒闭了吧。不就是用这样的道理。我们当然知道他当然没有买香蕉，但问题他是拿香蕉去换这个苹果，或者的话你没有买你就没有资格拿这个香蕉，没这个资格拿这个香蕉，你怎么哪有资格去换苹果嘛，是不是？本来就是这个道理啊。同样这个道理，你跟他讲说，我只是拿苹果，我只拿果实，我没有拿他那个种子。那问题是，一个是他，一个是本，来自这里的啊。好，我们再看，那先言，道何用为有罪？王言，所以道者有罪，本种在家所种，从栽根生故，尚有果耳。啊，是这个道理啊，尚有果耳。这一样，那先言，人生亦譬如是，人今世用是民生作善恶，乃生于后世，今世作善恶者是本也。所以这个本呢，当然这个讲道理啊，这个后来为什么要学唯识，就是他把这个源头讲得更清楚，讲这个理由为什么他会有果报的和合神生。但我们现在也是一个故事而已，就是说你今天它是比喻啊，比喻就是说我种下来的，那现在这个果它有一个源头，有一个源头，所以这个源头没了 啊，如果这个源头在，你今天虽然你说我现在没有到，哦，我不受用这个果报，但问题它是原来的，它是从你这边来的，哦，那这个其实我要谈的就是我们现在问题啊，你可以讲说，只是一个笼统上来讲，你要讲说，对，没错，它是从这里来的，哦，当然在这个故事举这个例子，我们是无法回答。但我们要拿到现实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说，上辈子造的，那为什么会这一辈子在这里成熟？从果实上来讲，种子一直没有停，没有停才会有那个果报嘛，对不对？我们这个我们就可以想，种子种下去到它成果实的时候，它是没有停的。但问题，我们这一生是中间有一个时，啊，就是我们生，啊，我们上辈子造的。然后看这一辈子死，哦不，就死了以后我们再生，生了以后受报，我们看不到它连结，啊，种子是有连结的感知，但我们这个感觉不到那个连结，啊，当然这如果了解的话，你也知道，就是我们一般文法叫啊，呀，我今生会得这果报，因为是从过去不断连结过来，我们举这个例子我们就信受了。但有些人说，对，你举这个例子我能接受，但现实这个例子跟我就在因缘论证的时候就讲说，这个例子我可以接受，但问题生死轮回跟难道就是这个例子吗？就是比喻有没有相等？比喻有没有相等？就是我举这个例子没错，但可是我就不容易感觉到我生死轮回就是如你的例子，所以这个信受力就不一定会出来。好，但如果我们有的人比较知道，或是说我没有探究那么多，我就说啊，这个接受，事实上他就这样也是接受。但我现在要谈的就是在辅助于这个例子啊，当然我们也只能原则提的，因为这里面牵扯到很多细微的地方。我们这个你必须要所以回头去看这个生命，好，我们所造的业。因为我们造的业如何跟感果，这中间要应该，假如大家有机会，应该进一步去了解它这种彼此的连结关系。好，也就是说，谁在受报？谁在这个受这个报？这个受这个报啊，我们受这个善恶报。注意哦，我有个报来报我，我们经常会讲这样，我这个我啊。温习一定会有善恶报，哦，就我啊，温死的，我在这里等我的报应。这时候这种感觉好像是我是一个主体，报应是从外而来，好像有什么东西会降临在我身上。其实不是，是我们这个生命里面这个颠倒无明啊，当你还有这个恩爱心，这个颠倒无明，只要你除非真的觉悟，不再有这种颠倒无明，让你延续这个业报的，就是这个颠倒无明。所以这个报有没有从哪里来？没有，是你虽然不想要，这里面很细的，比如说这讲到这个，有时候你很难去感觉哦，这个因为这个语词在描述上有点困难。照理讲，我不喜欢恶报，对不对？那不喜欢恶报，那为什么有恶报？因为你贪着恩爱。我们前面讲恩爱才有报嘛，所以我才没恩爱嘞。我巴不得不要有报啊，怎么会有恩爱？啊，我现在已经很恐怖了，我怕我死。啊，你看，包括我们的死是从哪里来？恩爱，死我很怕，我怎么会恩爱？因为你是怕表层，恩爱里头，而底下的里头的恩爱让你生生死死。因为你的恩爱让你造业，从造业当中生灭，从生灭当中有生死相。所以我们有时候就是说，我们在表面上好像要把很多境界去除，结果是越去除越让它成型。为什么？第一个，从我们现在很讨厌死的时候，是不是有一个心情喜欢生，对不对？ 也就是说我们对自体生命的爱着，因此我们产生对表面相 表象的生跟死的什么分别，所以我喜欢生不喜欢死，对不对？结果这种妄想分别心就是恩爱心，而这个恩爱心你的果报是因为这个恩爱心，这个恩爱心没停，就像种子恩爱心没停，就是一直滋润。所以报应从哪里来？就从你最很底层的那份爱着心，保证了你的报应已经显现。所以不是你用你表层的，你看不到你背后的恩爱心，而从表面的爱恨之心说我不要我不要，你要不要这些果报？很简单，从背后最根源的恩爱心断，那就不会生了。是你的恩爱心，你那一份妄想造作的心，让你的果报得以继续延续到下辈子没停。所以我上课不是谈起来说，我之前所造的业现在在哪里？没了。大圣流转诸有经里面讲造了就没了，可是该报的时候钱回来，那这中间造完业就不见了，那谁让这个业力一直持续到因缘成熟？所以我们业报哪时候成熟？因缘成熟的时候成熟。你能不能想象你哪时候会有哪些业报成熟？不知道。所以这叫生命无常。你过去造哪些业你已经不知道了，你无量劫造太多业，哪这个业啊？你别讲说我怎么那么倒霉，不是，那几率本来就很高的。好，比如说我常讲那个，我们现在乐透是几千万分之一嘛，对不对？如果你用100亿去买这些乐透，是不是稳中的？当然没有人那么笨啊，就是中那一两亿就拿100亿去买，或者拿几个十几亿去买，没有人那么笨啊。但有人就是为了中，管他钱多不多，就钱买，会不会稳中？稳中，对不对？因为我钱包了嘛，所有的数字看了多少数字，钱买，好，那会花很多钱，超过他的奖金额度。所以我们那时候就不是几率，不是几分几千万分之一，是倒过来，是一是二是三是四，也就是说稳中了。那为什么我们讲说几千万之一，哦，那很难得？不是，你无量劫造下来的已经不是一次，随时都可能碰到。所以造的很多业都蓄积在哪里？在我们的80天中。正因为它随时都等着报，有的缘深，有的缘浅，所以会报哪些不知道。你可能连续倒霉，你说我哪有那么倒霉？不是，那个几率本来就很高。你无量劫造了几千万几万无数的业报，所以你现在的确你现的报是很少之一，但也因为你造太多，一要报来讲变成随时都可能报，你知道吗？你可能无量的报就报这个，你觉得很难得，对不对？但问题很难得，这个是很难报，很难报，但就你的恶报来讲是很多，多到随时都有恶报，因为你造太多。所以像我们现在也许可以刹那之间我们觉得很好，可以刹那之间某些业报刚好成熟，不是谁主宰，是刚好因缘成熟，所以他就报。所以你无法去保证你现在所拥有的随时都在，因为很多业力就在你的爱着心在持续滋润的时候，你因为你的烦恼心没停，就像树从来没停，所以它果已经出来。那我们的爱烦恼的滋润心没停，所以果报就一直出来。你即便你死的时候，都是因为这份滋润心在生生死死，所以你即便死，只是假象的一个死，不是真死，只是要变化，所以没死。生也不成生，死也不成死，只是变化而已。那谁让他这样变化？就是你这个烦恼的造作，你这生昧有肉的心一直持续着它，一直走。那哪时候会报？太多可能会报。 所以这也就是我们如果越了解那种从过去所造的业的那么多，随时等着成熟，不是有一个等着成熟，是太多等着成熟，就某一个单一个业报要成熟，你会觉得哪有这种几率？对，它是很难。但类似这种烦恼多太多到这种恶报，这种苦报要报其实太多，单一的那一个苦报不一定报，但很多苦报集合起来变成随时都有苦报。那因此了解这个道理，你能生这个决定心的时候，你就知道说在人生只要还能有机会修，不要再等了，你不一定保有那个时间，因为他因缘等在那里随时保，他也许是善的也许是恶的，但就是不知道嘛，所以要念无常啊，谁都无法去保证你能维持多久，因为你不知道你背后哪些报会突然成熟，因为在你身中心这个八十天中要成熟的太多了，随时都可能成熟。所以这个时候变成就是说，像我今天中午我在稍微休息的时候，我其实也有想到一点，我很想说我们本来想说啊，我们要淡念无常，你现在能不能慢慢设想到，其实我要设想的就是我们现在假如说哎呀朝不保夕，对不对？那已经够无常了吧。但我那时候今天中午在想，我们也知道经典讲说这样不精进嘛，这真正的精进是呼吸间嘛，但这个也很难想，但我发觉的确可以慢慢想到呼吸间，也就是说你会感觉到人生这种变化可以就在一个口气，口气不来就完了，在业报现前它就这样。所以变成大家触发出什么东西，就是说你想要多懈怠不要呢，可能最后今天可能就最后了，就这样。好，今天可能就最后了。那这个好像很恐怖，因为有的人是纯粹恐怖，你知道他那个无常想，我们同样接着说我朝不保夕，但这个朝不保夕是如理思维的朝不保夕，还是纯粹给自己很那种那也类似有类似的味道，但这里面有很多的不安恐怖。你知道一个如理思维的这种朝不保夕，他不会爱着，但他只会很正向的精进，不会对世间生多余的信赖。但不是那种人家讲无常讲到自己也没有正式思维，就只会在恐怖，而在恐怖里面有没有正念也没有，就白恐怖的瞎恐怖瞎怕紧张啊，好可怕啊。就像我们以前小孩子做作业啊，暑假作业都没写，都做还没做啊，就不做，天天在说我的作业没做啊，就还是不做，瞎忙啊瞎紧张就是不做。而现在变成如实观察，真正知道无常，然后淡起来。好，这就问题了。好，所以他举这个例子，他后续都是举这种例子，所以我们后面这个速度就可以就可以以这个例子来讲。所以我刚才补充的就是我们看到种子到开花结果的不断，但我们现在看到的是我们的生命本质是什么，是妄想延续，而这个妄想只要在，并不是从你那种狂妄说我只要不生就不生，问题是只要你有爱，有那份爱着的执着，这个心都不曾断过，你的生命必然现行。为什么？这不是等着报，而是你让它报，你这份滋润心让生死一直流转的，你的生命就是这个无明才叫做生命。没有我现在的名色，我们现在名色是一个结果，其实它还有无明行，这个无明行是名色，这个源头你要看，你不要挂名色，那我不要生名色就好。问题这个名色不是你要不要生，是你自己生，你自己的那个无明行会让名色生，所以不是表面上看有另外名色生，我可以不让它生。问题这个名色跟你所生的，你所起的烦恼是同一个来源的。 你如果把说我前面断后面不生，那当然我这样可以这样谈，因为那是两个法。好，那这样说，我只要生我不死，对不起，生死是连在一块的，恩爱跟生命是同一体的，我有恩爱却不想生，对不起，没这种事。你一旦有恩爱就是有生死，你要有生一定死，因为它是和合的，它是此生彼生的。所以唯有怎么样断其对世间一切法的恩爱，才真正超出三界，是不是？这个修行就是修行的现实。所以我们现在我一直在很多地方一直提醒大家，就是说我们避免修行慢慢走向抽象化了。第一个，不看生死根源，然后却一直在所谓的努力，这里面现在太多欺狂事了。啊，那我叫我们断三界，那很简单啊，你要超三界就认知三界嘛。那你要知道你的身心里有哪些三界心，断了、啊，你不能做欺狂事哦。就是说我要修行超越三界，然后对三界事竟然不了解，而处处受用三界。如果以我名流多以名言来看，你会觉得怎么不要再愚痴啊？因为我们现在看到很多人愚痴，你会这个怎么那么笨，讲也讲不听啊？其实你这种很愤慨的心，你去照镜子，为什么？因为这样骂你就比较表情会恰当。你就望着镜子，你怎么我们都是这样嘛，我们修到现在一直不能成就，就是你看别人，你怎么这样，我百般的告诉你都不听，现在你就面对镜子，你呀、啊、想了老半天，你跟我讲信誓旦旦说要超三界，但你所执着的都是三界事，你从来不好好面对三界到底如何起狂，这不都是同样的事吗？我觉得，所以有时候越想越想，真的很好玩呢。这种道理在一直思考，思考到想到自己，有时候真的想把往自己身上打两巴掌。怎么竟干这种无聊事？好啊，其实有时候也欢喜说，哎呀，源头啦，这就是源头。我们应该做到源头，至少是理则上的认识，不再像过去那种只是瞎忙的修行，而是开始务实的找源头了，是不是应该是这样？我们来看这个哈，这个那先言人生亦譬如是啊，人今世用是民生作善恶，乃生以后是今世作善恶者是本也啊。那先言譬如人盗他人何税，其主得盗就抓到那个偷盗者，便迁问之。如盗我何罪？为盗者言：我不盗亲何罪？啊，亲自重何？我自取税，我何用为换盗？好、啊，两人相牵至王前摆，如是谁为直者，谁为不直？王者重何谷为直？盗者为不直。那先言：何以知盗何罪者为不直？王言：四种。是总和者哈啊，众和者为本有，不众和者为无缘，何有谁？哎，无有何有谁？那先言人生亦譬如是，啊，所以这里面你看，这都是个简单的道理。但你如果你在说法上，这个它是一个故事，它是一个比喻，其实它也告诉我们哪些道理？什么道理？你不要光我们这个叫众生为果不为因。但我是为因承受果，对，是这样。所以这个源就是说，我们现在所种的，就是说这个源头，这是我们在佛法理解上一定要很清楚。就是说，像我们现在所修一切，有没有符合它的因果？所以你看到佛法无非就是因果。但问题，你现在的因果是怎么样的因果？所以讲到因果，其实就是缘起的道理。缘起的道理，所以我现在，假如我现在我在寻求佛法的加持，比如说我们现在修很多法，对不对？我们修很多行，你能不能知道你这个修行本身的因果是什么？ 当然我们现在在谈呢，经典讲这样功德多大啊，你就知道我讲的这是道理，这是因果。但更深层的维系因果你晓不晓得？更深层的维系因果，因为唯有你真正了解佛法的真实因果，所以同一个法门会用不同的态度修持，你才会用同一个法门用不同的态度修持，同一个念佛会用不同的心情念佛，那用不同的心情念佛所得的果报就不同了。所以到我们现在都鼓励人家念佛，但有没有把那个念佛的要领给放进去？没有的话，念佛其实同时开很多种果，它也可以升天了。那你凭什么认为你的念的？你为什么说你念佛可以往生？你说经典说的，经典我不疑惑，但你不如实念。我没有怀疑经典，我是怀疑你。你没有如实念，不是念佛本身问题，是你的问题。所以你可以拿很多的经典来保证自己，但从不问自己尽的这一份责任没有，因果不相当，你怎么生呢、啊？所以要有这个因，就会产生什么必然这个果。所以后来修行，你看从世界上，他不是光讲恶哦，他包括善也是如此哦。所以修行人到最后，他会化解，就是产生什么？我种这个因是本有，我何怕果不现前？我们现在经常是讲恶面嘛，就是说我种下去，我现在想不要这个果，我没办法。你怎么不反过来更积极的说，我既种这个善因，种这个菩提因，我何惧果不生？因为它是本有，就是这个道理。所以有的人在修行，这里面从这个道理就衍生什么东西？衍生对行善去恶有十足信心。即便我现在的果报不现前，因为果实还没生嘛，但我也不会轻易断它，因为我知道只要我坚持，果会生。所以他不会因为现前的不顺利然后对修行生疑惑，不会，就是这个道理啊。这个道理可以两头讲的，不是讲一个而已啊。好，那所以说当我不是在鼓励你说只要你这样栽下去你就只是这种鼓励，不是。在修道人的里面他讲说如是因如是果，他是不动摇的、哦、所以我们之前讲说我现在在修行得到的一种逆境困境都不会动摇我现在修的善另有因果，都不会担心。甚至有的人在承受果报恶果的时候啊，恶报的时候啊，他竟然以此恶果恶报为增上缘，继续滋润他的善业。这个情况就更不一样了。我们刚才讲说这个恶报是另外一回，我深信恶的我承受，善的我依然照做，因为我知道必然报。那有的人说既然善有没有另外隔开的善？没有，就在现前一切顺逆境当中如实智慧照料，所以变成怎么样？不但恶报消得快，善业增长得快。他不另外修善，他就在恶里面的这种恶报当中修，所以这个恶报本来是恶报，变成什么？变成是一个逆增上缘啊！你知道，这个就是，所以包括我们都了解这个道理。有人正在倒霉，倒霉的倒霉，碰到人就把倒霉转为好的，这就是智慧，不是吗？他倒霉的继续倒霉，你只要把他转个格局稍微转一下啊，那个地理师稍微调整一下，桌子摆一下，好运就来。当然我也不相信这个，就是。但实际上，只要转个面，本来是恶报，你竟然用另外一个善业去养，他就转了，是，他就转了。好，所以你看他这里是这样，叫做众合者为本有、哦、王言是众合者为本有，不众合者为无言，何有罪？那些言人生亦譬如是，人今世用是民生作善恶，乃生于后世，今世作善恶者是其本也。好，所以这个本一旦还在，轮回就在。那这个本是什么？只是业力， 后头会讲这个本有没有，没有，没有一个本哦。中论里面也讲没那个本哦，那个本只是一个业力的形成，所以这中间都没有一个主体我在当本，这个本其实就是业力。这个业力里面，这个业力又什么？业力也不是隔开的业力，就是和合无明熏习成的一直造作的这个承载业力的，它会生来生的生死。好，所以你看，我们现在从这里来讲，我们要度众生，我们如何自度度人？现在这个意识开始改变了哈，对不对？怎么度？断恩爱叫度。怎么样？以眼前一切境里面如何慢慢远离贪着，这叫自度。助众生远离颠倒妄想叫度他。那所以这个度的时候，不要再掉入境里面哈，不要这当然有些是方便的，但其实我们发觉你在度很多，不如我现前对身心的一念观察。当我方法对，远离恩爱，远离那个恩爱的滋润，这叫做制度，这叫做功夫，是不是？这个才是真功夫，是不是？所以你看，我们现在，你看这，我当然这个一直这种心情都很强了，就是说，有时候一直鼓励大家，就是有时候我们在修行，难免会落入境里面去，而忘了其实本在哪里。有时候你的修行本来是功夫处，但你却把功夫处去掉，不喜欢，不是，你就是需要这个养分。我不喜欢吃它好苦，你就吃它才会好，对吧？你吃它才会好。我不要这个，我不喜欢，我吃甜的，就完了。你现在不能吃，你要吃这个。那我的意思就是说，随时对一切境里面如何守护，知道应该用什么态度、角度、思维这样的法，这才是修行嘛。因为这个才是拔起本呢。嗯，拔起本。好，我们接着看。好，那些言，譬如人冬寒于一舍中燃火，欲自温自，其人去火而去。稍稍燃，即壁土烧屋哈，连及柔色屋子，因掩其火者，牵至王前啊，白眼世人起火，言及烧我柔色，燃火者言我燃小火自温自耳，我不烧柔色。那他自己要烧，跟我有什么关系啊？所以我们每次我们看到我怎么那么倒霉。那我不是讲一句话，你倒霉的刚刚好，不是吗？我们这样怪东怪西，为什么这样？其实在佛法，它刚好的哦。你胖的刚好，瘦的刚好，高的刚好，矮的刚好，倒霉的刚刚好。为什么？如是因。可是你要讲说，我就小火，问题它就从那里来的啊。你没有看到那个因缘，你怎么去论？你怎么定位都定得不当。所以你会很委屈，不会刚好的，哎，都是刚好的啊。所以当然我们现在谈到这种问题啊，这个一般来讲要能了解这个道理，我们只能说，我们自己有这种程度，我们这样来修行了啊。但对某些人，只能在逆境的时候，你不要讲你倒霉的当刚刚好，这时候他打你会是刚刚好。当然都是有因缘，但现在不是讲大话的时候。但实际上一个修道人到最后，他会面对自己的苦逆境，他会用这种态度来。好，我们看，那先问王啊，谁为执者？王言：本燃火者为不执，本所生也。那先言：人生已耳。你为什么会烧燃这些东西？你的爱着，你当初的因呢？因果业报在这里就谈了，就是这样啊，不是谁审判你造的啊，哎，所以佛法里面这种道理真的是很有意思，很有意思啊。 欲如人今世用事民生作善恶，乃生于后世，今世作善恶者是本也。那心言，譬如人业燃烛火，着壁欲用制造饭食，烛烧却及壁就稍微及到壁上，及竹木林材，便烧一色，火大炽炎，即烧一城中，举城中人中人民共这个就是那个像患它另外一个板就是口字旁一个，另外那个它叫患，就是叫它如何为烧一城中，乃如是啊。然或者言，我但燃烧烛火以制造饭食耳，是自大火非我火也所以你看这里面你看它乃至一个小火烧到什么，烧到大城，一举城都烧掉。也就是说你根源是这样，但你未能守护那一份烦恼，你未来所造的广大果报其实就是在这一条。我之前不是上课那个上一个我们坐在这里，我们很乖，我都没动哦，师父我都没动哦，你不能割我造业，我说你还是造业，为什么？你很乖的守护着我，那个我守的我都没动哦，还是造业，你都没做坏事哦，你只负责看着我的屁股坐在椅子上，我什么都不干，我就看着眼耳鼻舌身意色身香味触啊，就已经是罪过无边。你说我没造业啊，我既是守护的色受想行识这样而已，我就这样而已，我单纯就守着色受想行识，我不造业。但这个不造业又代表什么？这个不造业的这个心其实就是最根源的烦恼在，而这个最根源的心只要还这个心还在，过去所造的业都会因它而成熟。而且何况你就在守在这里的时候，你的烦恼心是不是在？我们不是看表层，是看里头的那一份根源烦恼是不是就在你坐在这里都不做坏事，只是看色，执色是色，执受是受，执受想行识亦是如实，这时候就是造业，起心动念都是业。所以众生在这里起善恶，就是轮转三六道。但如果说就解脱的严格标准来讲，你就在这里不做善恶业，就这样守住色受想行识，都叫造业。因为你不如实之见，你在见色执色的时候就滋润了你的烦恼，所以你过去造的业怎么流转？我现在不造善可不可以？我不造恶会不会报？我过去造很多恶业，今生我不造恶会不会报？会不会报？看状况，看状况。就算你不造，但你只是表面的善恶没造，但你源头的那份滋润烦恼心还在，所以过去的业会在这里就滋润，假如他的因缘都具足。但有些是他会在维系，但你今生因为不再造，所以他某些缘还是不足，所以他不会报。但有些都已经具足，只要什么，只要简单的一个联系就好了。那有些是简单的联系有了，但周边还有其他联系没有，他不会报。那有的报，有的业已经很强，今生只要你维持对自我的那份爱着就报。所以除非你超三界或者一定报，是。所以我们像现在你说我不造恶业照样报，唯有很简单把那个滋润心简化，我有这样。所以后来我们衍生念佛往生的原理，其实也是不是就是我这个业我如果挡不住，那我就另开一条业。其实看似开另外一条业也是对治这个业，那我现在就说这个业我治不了，那我就开一条修道的因缘，让这个修道的因缘成熟以后，这个因缘可以对治它。 我是说以我们现在单纯的心要独面对这些烦恼会有困难，好，那我就另兴起一个业，那善业，从善业转为清净业，从清净业里面再回头面对那份染污的，它也是一个善巧。好，我们看到如是遍供真颂相牵至王前，那先问王言，如是谁为执者，谁为不执者？王言，然活者为不执。那先言，何以知？王言，本是火所生也，如饭食已，不当灭火，不当灭火也，而令火烧一城中。啊，那先言，人生亦譬如是，人今世用事民生，作善恶，乃生于后世，今世作善恶者，是其本也。所以他都举同样的例子，就是都是在证明他前后的因果连续，注意连续，一定是连续的这个因，注意它不会断。所以你看到非断非常都在这里谈到，小火跟大火是一，但大火不离开小火，啊，是一，啊，对，小火是小火，啊，大火是大火，那大火小火变化非常，不是因为小火不是小火，小火后来变大火，所以非常。那非断是怎么样？那延续过来，这就是业力。那这中间当然是以烦恼无明滋润它，让它不断不长，不依不依。好，我们接着看。人用不知做善恶故啊，哈，人用不知做善恶故，不能得度脱，他没办法度脱啊。那先言，譬如人以前聘求人家小女，以后你长大，他人复更求聘，求聘求女，得你以为妇，前所聘家来自所言，如凡娶妇为啊，如凡娶妇为，你为什么把我事先约好的这种婚约把这个女孩子娶走了？后家言，如自小聘女，我自大时聘妇，我何用娶婴为如妇也？你聘的是小婴儿，你要么就娶那个婴儿就好了。我娶的是他长大，我就叫大的，所以我没有娶到你小的啊，便相牵忆王前。那先言，王如是谁为执者，谁为不执者？王言，前聘家为执。那先言，王何以知？王言，是女本小，今稍长大，是故执为执也。啊，是前聘家妇也。啊，就是说这个大女孩其实是从小女孩来的，她分不开。那这个道理我们都很清楚，像现在讲的这个道理都马上就懂。马上就懂，对不对？那问题是，我们对现前修行的话，你对你的果报，你是不是也这样的马上懂？就是说，必然是如此结果。从过去的本，只要本不断，这些因必然现前。这样的心，有这样的一个决定，是不是？所以他用这种很容易懂的比喻，让你了解业果的关系。所以我刚才讲的最重要的是那个不断意，延续的不断意啊，所以比较难懂的就是我们如果从生死当中让他觉得有断，你就很难觉得说为什么过去我造的现在会流转。其实连生死本身都不叫断，它非断非常，所以生死也不是今生跟那就是化断了，它中间连刹那断过都没有，连刹那断过没有。所以不是这个道理转过来，就是我们死有没有真实？没有，死没有真实，那叫变化，就是你认知的那个东西现在不在了，叫死。所以死也叫死有，还是有，死不是没，是死有，处在一个众生颠倒所起的一个妄想状态，这叫死。其实有没有真正断绝？没有，它还是在延续着，还是延续着。所以很多人说啊，我死得一了百了，绝对不会一了百了，他会继续下去，而且更糟糕，更糟糕。因为 本身这一份颠倒心还是滋润的你的果报，所以自杀没有，自杀没有。好，那我们接着啊来看哈，那先言啊，人生亦譬如是，人今世用是民生作善恶，乃生以后世，今世作善恶者是其本也。那先言，譬如人持贫从牧牛家买乳冻，得冻以复还祭其主，言我今还不久啊、就是他就是买个乳冻，那拿到了之后人家给他乳冻嘛、啊、就是乳汁哈、啊，那乳汁完了以后，他就拿到了他，啊，我先暂放一下啊，我还有事，我暂放一下啊，因我今还，不久其人须来还取贫洞，洞已转作落，买洞家言，我持洞既金金哈，金还持若还我，就是说，我跟你买洞的乳汁的时候，你给我乳汁，那我还给你了，我觉得我暂放嘛。现在我来拿的时候竟然变成弱，他说、你这样错、哦啊、他就是这样，你怎么可以，我当初持的是动、啊、你这样还的弱。牧牛者言是，是如故啊，如今自转为弱，两人因共争讼，相牵一王前。那先问王言，如是谁为之者？王言，牧牛家为之。那先言，王何以知？王言，如自买洞停自地，自转成弱，牧牛家当有何过？那先言，人生亦譬如是，人今世用是民生作善恶，乃生于后世，今世作善恶者是其本也。啊，还是用同样的道理啊。好，这个就是这里面看到他举同样的就不同面向的例子，那这个例子都是我们很容易去抉择出来的啊。因为他自己变化，那你不能说你不能把前后拉开来啊，所以这里面也看到哪些东西，就是像我们现在，我们为了要对应这个时间，有时候说话就会先抓一段。但如果就一个完整来看的话，他会看到是一个前后联系因果，因为你不能割开看。比如说你这一段，你这一段的存在意义。就不能单就这一段，它因为它有很多关系的，它是前后关系的，它一个是连续不断的关系的。所以你现在讲说、这个事情他欠我欠他，有的人讲说我们是不是都当作碰到逆境就是人家欠我的，还是我欠他的，还是我欠他的，你这样想也许有帮助啦、啊、因为这也是一个调整，但它不一定完全如此，它有很多业力，包括你的业报，包括很多东西，也许这中间有你应该受报的，但不是你讲的那么单纯，很多事情都是欠的，那这样欠的话就变成很多事情没办法处理，碰到有人受虐待，我们只能跟他讲你忍耐吧，你欠人的。那这样讲这种话的时候，那以后你碰到逆境，你也就是说反正你就欠人的，你就忍耐吧，所以正积极面都不见了。事实上因缘不一定如此，你要看前后因果，有些东西他有欠但也不完全欠，也就是说他欠他，但他造业的时候另外加上去的，这里面都还是一个变动的因素在流转，你不能光只是用一个简单的讲说他欠，而且从这个角度来看，这里面其实过去两者的关系已经恩恩怨怨，无法用一句话讲完。所以当我们在谈这个时候，我们会用另外一个东西说，这中间必有你所造的业，但他是不是这样，我们还是可以改，我们甚至把这个恩怨的因缘改为清净的因缘都可以，这并不是单纯只是说我讲你欠你就这样接纳下来，而缺少一种积极去转化他的这个关系，因为你把事情看得单纯，以为你欠，其实从业果来看，这中间其实是这样关系，恩恩怨怨的、啊。所以佛法在讲说，面对这个时候你应该怎么样？他一定要把这个事情个别厘清到很清楚吗？没办法。所以经典就有讲说，假如单一业报，你能不能把它思考到很清、很完整？他说不行的，会化框、啊。 从一个单一业报，你要对这个业报做无止境的思维的时候，你发觉答案根本不会停。这个法，这个法，这个法，这个法，这个法，这个法，到最后这个彼此的因果关系啊，根本是一个无止境的蔓延的网啊。那这个时候你要不要把它理清，乃至你一直不断的反复思维要找出它的源头的时候，你只是做进入一个无止境的散乱因缘的寻找而已啊。你应该在这里得到一个答案，业果的答案就可以了，而不是不断在找寻它的真相，因为这个真相永远也不会全面展现出来，因为它是无止境的缘起。所以我们现在这个就是我不是讲说一个事情在这里我想办法把它看清楚，不是，你绝对无法看到清楚，因为它是过去的缘起，缘起很大，也是在这个众缘起当中得到一个理则，得到一个智慧，好，而不是要一定要达到一个真相，因为那个真相你无法完全掌握到，因为它是一种缘起的相。这个关系，这个关系，你就是找到一大声集结，你还是可以在一大声集结再往前找。你不能一直找这个，你这种同看到那种缘起的道理的时候，得到它的意思就可以了。所以我不是讲说，我们得到体会，得到正，我们开悟，并不是把事情看真相，看到单一事情看到彻底，而是在这个事情当中体会它的缘起无自性的时候解决的，懂吗？不是把一件事情做无止境到彻底的分析才甘愿，不可能。那问题就在哪，你到哪个时候看到这种，就是说得到它的原则了，看到这种无止境的事情突然体会都是缘起相依无自性，所以这时候有的人智慧高的人不需往前看太多，就已经举一反思，原来都如此，就放下了。但比较愚痴的人就一直在找找找，明明答案已经给你，他还是体会不到，再找找找到他，找到他适合他的因缘的时候才悟入，是这样。否则有的人就这样一直钻进去，所以有的人我这样讲，会解脱阿罗汉没定了，他有慧，但他的慧也不是零散的一直在那种表象，只以表象的分析，而是在众法的观察当中看到他的相依无常的缘起无自性。当他悟入到这一点，这时候他放下，这时候所有道理都如此了。所以我们明白了，不要算，不需要算尽世间所有的算术题目，只要你算一两题你懂了，虽然没有算其他题目也依然讲懂，因为你真的懂，再多的题目都无妨，而不是在乎的数字，说我要算尽世间所有题目我才叫真懂，不需要，那个是不可能的事情。好，我们这节到此。